赞美主。这个春季的布道会我是三年前好像来过，后来我记得好像没有这个 schedule， 教会的王弟兄打电话给我说我三年前答应过，我也忘了，这个人的记性不会那么好，所以三年前我也没有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过这次来也是经过很多的祷告，弟兄姊妹的托付，因为我最近血压特别高，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突然间200多，昨天220，今天就变成了100了，低了又低了，是因为医生给我吃了药，这个药吃就低了，所以我今天讲会很理性的跟大家来交谈，因为我不能使劲，我怕我血压再高起来。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在一起来分享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那上面那个字错了啊，是长，是长啊，浪那个长，不是那个优秀里那个经常的长。所以我们看这段经文好了，在以弗所书，保罗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那么被主耶稣基督呼召，被主使用，他讲了一段他生命最深的一段感受。他讲到耶稣基督的爱，在以弗所书的第三章第14节，保罗说，因此我们在父的面前屈膝，求父神按照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大能使你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使你们既然在爱中扎根建造，就能和众圣徒一同领悟基督的爱是多么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他的爱是超过人所能理解的，使你们被充满，得着神一切的丰盛。这段经文非常的宝贵。那保罗第一次讲到耶稣，他形容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我们今天这个主题我们把它取名叫长阔高深的爱。当我们谈到爱，我们都会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爱情。如果你是20岁以上的，现在可能不需要了，不需要这么大年纪可能就会经历爱情。我们知道这爱是一种特别的感觉，爱是不能用理性去可以思考的，爱是完全是在心灵里边出来的东西。所以当我们谈到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人的爱是跟神的爱不一样的。那么人的爱是有限的，神的爱是无限的。什么叫长阔高深呢？就是无限的无限的。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很清楚地告诉，神爱每一个人，神爱世人，就是神爱每一个人神爱我也爱你，神对我的爱跟你的爱一点都不差不是说因为爱我更多让我经历那么多苦难。你说哇，今天走过来，好，谢谢，走过来想到张牧师那么经历那些苦难，好像变成一个故事好像变成一个历史，好像变成一个经历好像人生挺丰富。可是盼望你不要经历这样的苦难，神没有给你这样的苦难，说明他更爱你更爱你，他让你能够经历在神里边的平安和神里边的喜乐，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保罗是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我很喜欢保罗，我也常常的效法这个使徒保罗过去是一个学问家，那他不信耶稣的，他非常的有学问，他是当年犹太人年轻中最有学问的人，他的老师叫加马列是犹太人公会里，犹太有70个人的公会一个领袖之一，是犹太人最重要的就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拉比律法师，我们也可以叫他叫老师，是犹太人最有学问的人，那么那是他的老师。那么保罗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熟读旧约圣经，他熟读犹太人的历史，他发誓要为犹太人的这个民族来荣耀上帝去做事情，但是那时候他不知道耶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逼迫基督徒，他发现了基督徒他就把他们抓起来，因为保罗那时候有权力什么样的权力呢？在整个的国家的宗教领袖给他一个极大的权力，保罗可以把基督徒抓起来下到监里边去，他手里边有大祭司的手令，大祭司那时候不需要通缉令手令就可以那个大祭司是全国的宗教 No.1 的领袖，最高的领袖，那么他拿着他的这个手谕就可以抓那些基督徒。有一天他行在路上去抓基督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向他显现， 我们上个礼拜耶稣基督我们纪念主的复活，我们会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很多人不相信，然后又在谈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可能重点会集中在这个问题上。那么当耶稣基督向来显现的时候，圣经描述说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说一道大光就照到了保罗，保罗就匍匐在地，因为保罗是一个有神论者，不像我们中国大陆来的都是无神论者，大高一大光一照来，我们以为是电灯的，对不对啊？没有想到说那是神的光。那么保罗就匍匐在地，他就听到一个声音跟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个时候保罗的名字叫扫罗。那么扫罗在这时候他问了这个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奇怪，我为什么逼迫过你？他知道这个声音一定是神，他神我怎么逼迫你呢？我没有逼迫你啊。那一天保罗明白一个道理，神的儿女跟神是在一起的，你逼迫了神的儿女就是逼迫了神。所以耶稣基督那天向他亲自的显现，他在大光面前降服了，保罗把自己奉献给上帝，开始服侍耶稣基督。那么后来他成了一个最伟大的使徒。所以今天如果你上啊，你去翻大英字典，那保罗在大英字典的地位极其的高，好像在基督教里边外邦人不信耶稣的把保罗的地位仅次于耶稣基督，他认为基督教的理论啊是在保罗的手下成型的。保罗的理论的核心就是 love 爱，神是什么？我们给神一个定义，神不是那个米开朗基罗画上那个老人扯着你的手，不是的，不是创世纪那个画上的样子，神就是爱。他用一个形象的字说神就是爱，他有长阔高深的爱，他爱我们每个罪人。耶稣基督另外一个门徒约翰说，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他是爱你每一个人，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个神的爱的时候，我们想到希腊文关于神的爱他用了一个词叫做 agape。Agape， 我们知道希腊文化它把这个文字把这个爱它分成三个等次啊，三个等次，最高的等次叫 Agape， 那是专门告诉这是从神而来的，从人而来的呢不叫 Agape。 好，谢谢，这水太多了，左一个右一个。那么从人而来的爱叫什么呢？从人而来的叫 Filio 啊，或者叫 Eos。这两个爱是完全完全不同的啊。Eros 是指肉体的情爱或者性爱啊，这种关系。那菲利欧指情绪上的关系，阿嘎培指全然的关系，所以不同。所以一个人如果你不懂得阿嘎培的爱，你的爱还停留在一个人的层面上，肉欲的啊，性或者是情绪上的。可是当我们谈到阿嘎培，好像就带一种全然的赦免的，或者说在一种患难中原谅的、包容的、忍耐的这样的爱。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得很清楚啊，他对这爱有很深的描述。当我们讲到这个仁爱的时候，发现人是因为可爱的时候我们才爱，可是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孩子。请问一个父母不管你的孩子如何都会说自己的孩子好，对不对？今天一光弟兄和他的妻子，我在他们家，他问我你们的小雪长得好不好看，我说那当然，我的女儿能不好看吗？很像我吗？大家就不讲话了吗？那像你能好看吗？那当然，这是我的孩子，别人管得好不好看我不管。在父亲的眼中，女儿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这是一定的，是最美丽的，是因为她是我的孩子，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爱我们。同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了温哥华去布道，那是十年前啊，我刚刚的奉献给主的神学院毕业，我到温哥华去布道啊。然后那个布道会也很奇妙，那个布道会的敬拜赞美的水平是特别高的，都是从台湾来的高手啊，高手啊，弹琴的、打鼓的、吹号的啊，都高手啊。结果当讲完道了，其实很多人讲完道都会找我谈话，那有些是问问题，有些找我也找有找我签名的，做个纪念。其实我字写的也不怎么样啊，结果呢我发现那天没有人找我签名，都找一个鼓手签名。 那个鼓手是打鼓的，我都没有注意他，他就在那拼命打鼓啊，很多人找他签名，我觉得好奇怪啊，今天他成主角了啊，一个鼓手嘛，怎么样找他签名，这个鼓手啊，后来我也走到那鼓手跟前，还有的人拿着我的书说你签在这个上面吗，我还觉得很奇怪，我的书怎么样鼓手签名，我到跟前我说给我签个名，他签上了童安格，哦，我说我很崇拜你啊，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就唱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我们这代人可能现在年轻一点的，你们可能讲童安格你们都不知道，你们可能知道周杰伦，我的女儿知道周杰伦，那是他的 favor 啊，是他的喜欢，最喜欢，他是他周杰伦的粉丝，那我是童安格的粉丝当时啊，我说哎呀太好了，我说为什么找你签字，我发现人为什么拥上他呢，因为他很可爱，他不仅他是一个歌手，而且童安格是一个很 nice 的人啊，人品也很好，作品也不错，而且还是个基督徒，还很爱主，你看敬拜赞美的时候带敬拜的不是童安格，他打鼓，因为他唱的最好，他却不去带敬拜他打鼓，就说明他很谦卑，他也不争抢，对不对啊？所以这人很有意思，大家都去找他，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当看到这人的爱的时候，一定挑可爱的爱，请问今天有一些我们看到一些的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不仅不会爱他，我们还会恨他，因为有什么，我们有公义，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公义在我们的里边，上帝也有公义，可是上帝这个公义是在爱里边的公义，所以耶稣基督的爱表现在哪里呢，表现在十字架上，表现在十字架上，我常常想到这个人所经历的苦难呢，每个人都会面对苦难啊，有的人我这个做牧师的，我就会常常很多弟兄所面对一些难处啊，打电话给我这个牧师每一天就像一个新的医生似的，你会接很多很多这类的电话，有些话他可能不跟太太说，他会跟你说，因为你比他太太还可爱，因为他跟你说了你不发火，你知道吗啊？那么有的他不跟老公说，他也找你谈，那当然姐妹找我谈，我说最好你找我的太太谈，去找师母去啊，这些问题好像有些不是我应该踏实到的，你去找他就好了，但是很多弟兄找我谈，我发现很多的弟兄谈很多都是苦难的问题啊，太太不听话是苦难，当然是苦难，我理解啊，股票赔了是苦难，对不对，真正的好好思想思想，我突然有一天想到这些都不应该是苦难，生活的一番过程而已，经历而已，我说疾病是苦难，你相不相信，我懂，我告诉他如果你还是好好的活着，气儿喘得挺匀乎的时候，不要觉得自己在苦难中，你在什么苦难中，如果你得了癌症在化疗，你可以说那个是苦难，所以在苦难中，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在十字架上这个苦难的意义被完全的诠释，一个新的诠释，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希伯来人的文化里边，经历疾病，经历破产，经历什么家庭不和，他都认为这是咒诅，不好的，其实在中国的文化中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所以为什么你会这样呢，一定你祖先做了什么坏事啊，然后今天轮到你了，我们有因果关系，我们会常常讲这种东西啊，在旧约文化中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当然旧约中我们看到有很多伟大的人物经历苦难，上帝又重塑他们，让他们承担了重任，比如约瑟，那么经历很多的苦难，后来做了埃及的宰相，我们看到约伯虽然财产都散尽了，后来上帝给他加倍的财产，那么我们也看到，但是在旧约的观念中不好的啊，不好的。可是到新约中，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苦难完全意义有些改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爱的最高的表现，耶稣在为我们经历苦难，如果你讲的具体一点，耶稣为张伯利经历苦难，你今天想一想，如果耶稣为你经历苦难，你想的是自己的话，你想的他这个苦难是完全不应该所经历的，因为我知道我不怎么好，我知道我不怎么优秀，我知道这些苦难临到我没有什么关系，很多都是我自找的，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呢，就是表达的爱上啊，阿嘎培的爱，因为他要让我们认识真理，让我们认识真理，这两天我们在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受难，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当我们纪念他的时候，我们就会常常的 跟一些的福音朋友来传扬耶稣基督的爱。可是我们也会常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受到一些挫折。我们向自己的父母传福音，父母说那很难的，因为你是儿女，你小的时候什么脾气他都知道，大了他看你信了主了没什么太大改变啊，他也不会信耶稣的啊，对不对？所以他就很难。那么有一些的那种无神论者或者科学至上主义者，或者这种理性的这种存在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他们会说啊，你把耶稣让他到我前面来，我看见他我就信了啊。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了，当我们不会这样的讲这样简往的话，我们会谦卑的讲。可是在没信主之前，我们哪人不是如此呢？你让耶稣站在我面前，他既然是神，他既然是爱，让我看见，让他到我的面前来。我们常常会这样的说啊，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的，没什么奇怪的。怀疑，在尤其人在苦难中怀疑神的爱是很正常的。我想在我的信仰过程中，我也曾经不是一次的怀疑过。坦诚的说，在服侍的时候，当遇到一些我自己很难逾越的问题的时候，我也常常会问主，你真的就怜悯我吗？你真的就爱我吗？你爱我，你应该让我如何如何。我们常常会有这样一种假设放在上帝的面前，是不是如此呢？所以这个怀疑也没有关系。我常常有弟兄姊妹说，当怀疑的时候我们就犯了大错。我说其实也不是，对于我们中国大陆这些无神论者，我们又没有经过怀疑，在基督的信仰中也是很奇怪的。那好像我们这个信仰变成别人的信仰，也有不怀疑的。我看到过，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母亲信主讲见证的时候说，我的儿子是我们村里的最聪明的孩子，他考上了人民大学啊，他是搞哲学的，他都信了耶稣，那能错吗？我信没错。大家知道是谁了是吧？我讲你们可能都已经知道是谁了，袁志明的妈妈嘛。可这个问题有没有问题啊？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那个神是你的神，那个主是你的主，你不是通过你的儿子得救，是你自己跟神建立关系，这种爱的关系。所以神爱你，爱你的儿子，同样的，上帝没有孙子，上帝只有儿子，所以我们必须自己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我在受洗，给我儿子受洗的时候，我那个受洗很有趣啊，我给我儿子受洗的时候，我是说艾伦弟兄啊，所有人哈哈大笑，这都是我的儿子吗？怎么这个父亲叫艾伦弟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他的孩子啊。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愿意主耶稣的宝血洗净你的罪，一生跟随他吗？他说 yes。 我说那我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这很有意思的，为什么？因为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就让他单纯啊，单纯。我最近也在我的博客上，我有个博客，那在新浪中叫东北王老四的博客。当然我那里边很不谈灵感的问题，任何敏感我都不谈，所以我现在还能够容忍我在里边存在。所以我在博客里边常常会接到弟兄姊妹很多很多的疑问，当我看到他们信仰中的疑问的时候，我才知道做一个传道人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可以好好的来在圣经中来跟他们来交流回答他们。那么很多的疑问都是关于对神的信心的问题，对神的爱的领悟的问题。尤其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破产了，不公正了，被人家欺负了，然后我们得疾病了，读了的时候很难过，有些真的我为他们难过，我只能为他们祷告，我再忙我都要回他们一两句啊，给他们坚固，给他们一节经文啊，或者给他们一段建议。其实我看到最近看到最多的就是关于对耶稣基督的爱的怀疑，和耶稣基督复活的怀疑，和圣经无误的怀疑，上帝存在的怀疑。很多是主内的弟兄姊妹，很多已经信主了，但是信主走了一段时间没有人伴随。在中国没有我们美国这么好的环境，今天你们在这个教会里边，你们发现牧师七八个啊，长老也五六个，执事好几十，然后小组长团体主席那就更多了。然后这个教会你随时随刻你可以找到一个领袖来带领你，帮助你啊，帮助你伴随你走信仰的道路。可是在中国没有这种好的环境，很多的基督徒信主了多久了，真的没有看过什么参考书，也没有一个属灵的老师来带领，就是这样子，反正就是这样子，所以他非常的危险。这个怀疑我也常常的问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怀疑过吗？我觉得我好像我怀疑过，圣经真的是无误的吗？每一句话都是神所默示的吗？ 圣经不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吗？如果看成诗篇，那就是希伯来的文学吗？我是读文学的，我很能够理解这些文学的文本。在文本更深的意义是什么？那当然我今天跟他们不一样，我今天相信圣经完全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使人归正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完全相信圣经每一句话是神的灵通过历史历代的先知启示给我们的，留下来的。我想这个我没有疑问，否则我会做这个传道人做得很辛苦，我怀疑我所信仰的每一句话，那我就很辛苦了。所以我常常会看到有些神学院开始讨论神的话啊，我觉得你应该是讨论神的话的一个处境化，而不是讨论神的话的实际的内容，那个话我认为是准确的。那圣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我也完全的相信，虽然我没有见过耶稣基督，可是耶稣基督在多马跟他多马对话的时候，他说那个没有见过我才信的有福了，上帝没有说更有福，但是说有福了。因为耶稣基督那时候他显现了，他先向彼得显现，他先向约翰显现，他向十一个门徒显现，还要向多马显现，他向500个使徒显圣徒显现，然后他最后向保罗显现。在整个旧约的历史新约的历史上写得很清楚。不仅如此，我们在犹太人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的那个书上也看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历史在记载着，我相信从我看到历史在2000年来教会的成长，弟兄姊妹生命在圣灵充满下的改变，我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一个复活的主，就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主，对我没有问题。可是在我遇到艰难的时候，我会也怀疑。有一天我看到一幅画很奇妙，这幅画叫做圣多马的怀疑是一个欧洲的在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作家叫卡拉瓦奇的作品。卡拉瓦奇他的画主要画圣经的人物，他以画施洗约翰出名的，那么他也画很多社会的底层人物，所以他的画带着很浓厚的一种乡间的暗淡的一个忧伤的情调。所以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那幅画叫圣多马的怀疑。其实在我们知道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是天主教的历史，在天主教的时候，他们把这些使徒的前面都加一个字叫做圣，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圣多马今天我们看到天主教也在封圣，他们把一些优秀的上帝的儿女封为圣徒、圣法兰西斯，包括现在我们知道一个姐妹叫做圣玛莎·特蕾莎。所以这个圣保罗、圣多马的怀疑，就是表达了在约翰福音第20章，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门徒们都相信了以后，可是多马不相信。为什么多马不相信呢？因为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向门徒显现的第一次显现的时候，多马不在，他不在场。多马哪里去了呢？很简单嘛，耶稣钉了十字架，他的门徒们只有约翰一个人留下来了，留在十字架前面看着耶稣基督受难，其他人全跑光了，对不对？彼得呢？彼得三次都不认耶稣基督，犹太人说这是跟耶稣是一伙的，他说我不是，我不认识他，对不对？那么很多的门徒呢都跑光了，多马也跑了，可能多马跑得还远了一点，所以回来的就慢了一点。那一天耶稣基督向他们显现，进了房间，他们正在恐惧，恐惧犹太人怎么处置他们，正在恐惧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说了一句话，愿你们平安，因为他们失去了平安。那么多马就在那个时候不在，所以第二天他找到了门徒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就向他做见证，说我们见到主了，主复活了。多马说，真的吗？不会吧，我没有看见，我非得看见他，我非得用我的手伸进他那个肋旁的那个枪洞里边去，我非得把他手伸进他的手指里边那个钉痕里边去，我才能够相信他是我的主。我们今天在座的有这样的人吗？太多了，我们中国大陆多马最多，我们非常认真，我们非常理性，我们常常的怀疑，信了主以后也会有一些疑惑，因为我们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我们很多都读书的，尤其我们来到普林，来到这个波士顿的时候，我们看到不是哈佛大学 MIT 的，就是这个什么波士顿大学的啊，都是好学校啊，美国世界第一流的学校的啊，不仅是学生，很多还是老师啊，今天坐在我们中间。我们这些在科学中走过来的，我们趟过来的，我们在人生中也经历了很多事情，我们当然对一个信仰我们要确定的把握。我们不会像我那个朋友的妈妈一样说我儿子信就好了，或者我的哥哥信就好了，不是的，我们要自己来真正的经历认识这个神。在我的信仰道路上也是如此，我不是一个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如果那两年我在中国逃亡的时候我轻易相信别人，我早就进监狱了。谁到我跟前我都不相信他，我假设人人都是罪人，不是，我假设人都是抓我的，大概这意思。他跟我说的话我都不会相信，所以我才能走出来。我觉得那两年我走得很聪明，对不对？打死我都不会承认我自己的，别说你给我酒喝，我都不喝醉，喝醉我就说我是谁了，那么就麻烦了。假设，所以在我的信仰过程中我常常的怀疑，但是有一点我不能够怀疑的，就是爱。我不能够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站在我面前，可是耶稣基督他那个爱通过他的门徒们，通过上帝的儿女们，在他们身上彰显出来的爱是我不能够怀疑的。大家知道1989年我很孤独，一个人当你经历了苦难的时候你会觉得孤独，如果你在医院里面你得了癌症，不管弟兄姊妹怎么为你祷告你还是觉得孤独，因为祷告完大家要回家了，就剩你躺在病床上，你还是孤独。八九年不管多少人同情我，我的朋友亲属同情我，他们或者为我流眼泪，他们或者为我惋惜我的政治前途什么都没有了，他们会很难过，可是谁也不能代替我自己的痛苦。我知道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人家该干嘛干嘛去了可能人家就把你忘了，你自己孤独的面对前面不知道的道路，那这是很痛苦的，我也觉得很痛苦。八九年我在一个农民的家里，我看到了一个爱，这个爱是从基督而来的。我的朋友当然一定比那农民跟我关系好，我的亲人一定比那个朋友，比那个农村的妇女比跟我关系好，他们一定比他更好。可是在那个时候，人们在考虑自己的利益的时候，自己的危险的时候，他即使愿意帮助你，他可能都要理性的不伸出那个手。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我的一个最好的同学家里边最好同学家里，当我的通缉令出来，那个电视里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脸色全变，你知道人一变的时候就好像没有灵魂一样。在头一刻他是我的好哥们儿，我们还在那喝酒呢谈得很高兴，他突然有一刻当一看到我在通讯里出来，他立刻假装就不认识我了，在他的家里边。你会看到人变化多么快，其实这没有关系，我也想到他有美好的政治前途我立刻就离开了。我记得那天下瓢泼的大雨，1989年6月13号。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我总知道我从一个爱的团体里边，一个可以接纳我的团，突然被抛在空中无处可去。我离开他的家，大雨，当我走到火车站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火车站全是武警，武装警察。全是武装警察，我都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么大的雨，那么大的天，那么大的地，没有我去的地方。那个时候自己来心里来品尝，也不知道耶稣基督，也不知道上帝，但是开始问有没有上帝。如果有上帝，他会如何来对我，会怎么样。半年以后我到了中国的深山里边，我就见到这个农村的一个基督教的团体很小，没有牧师，好像也没有什么读过神学的他们只有那一本圣经，他们也很聪明，他们把这圣经拆开了，拆出好几十卷书然后你看这卷他就看那卷，然后再看一起，然后大家抄着看。那是1989年在中国，我听到基督徒我就觉得像外星人一样，对我来说没有见过也不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基督徒基督徒。我在那个姐妹的家里，一个老姐妹她接纳我，在逃到苏联这个边境这个过程中， 我那时候开始怀疑人，怀疑人生，怀疑所有人，包括我怀疑他。我住在他家里，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我从来不讲我是他说谁，我就叫王老四，我那叫王老四啊啊。有一天，这个姐妹她其实知道我是谁，她给我煮了一碗鸡汤。她看我的身体很虚弱，她让我喝鸡汤。一个人长期的被冷落，突然有人爱你，你会很恐惧。你明白吗？我就想起好像有一本书写的叫没有白吃的午餐，是美国吧没有白吃的午餐，我说那当然没有白喝的鸡汤，他一定有目的，他的目的什么，我就想想怎么想我都觉得不应该喝这个鸡汤，可是身体又很虚弱啊，需要，所以我还是喝了。喝了以后心里就不平安，晚上睡不着觉，就想他能干什么呢，他想让我做什么呢啊，给他孩子找个工作吗，在城市里边，我现在已经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朋友也不敢跟我联络了，我想可能也没什么大事，喝吧。有一天刚喝完，他拿过碗，他就说，老四，姐姐有事求你。我说那你看我还能干什么，他说你还可以读书啊。我说我也就会读书，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说那好吧，你读什么书你拿来我给你读。我就猜农民能读什么书，你们猜猜，我像武侠小说嘛，农民也不看科学的书，也不看，更不看哲学的书，所以农民信耶稣挺奇怪的事情哦。我觉得多深奥的道理他能信得懂，是凭他理性分析吗？一定是凭他信心。他就给我拿出一卷书，我一看，约翰福音四个字，我知道这书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没有叫约翰的，这外国人的书，很好，外国名著。所以我又给他读，一开始太初有道，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啊，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这本书农民读这书干嘛，没有宇宙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农民读这书干嘛，能帮助他科学生产吗，科学种田，解决饥困，解决不了吗？我就觉得很奇怪嘛，读这书干嘛呢？哎，我觉得这书是我读的，我可以读这个书。我就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读到了上帝的话，真的奇妙。我读到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天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从这本书上看到说，这本书的核心就讲了一个道字，这个道就是耶稣基督，这个道就道成了肉身，他来到这世界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这就是道来到世界上的意义，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道的意义。所以当我读这个道的时候，我就看看这个老大姐，我再看看那本书，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不感觉这种奇怪吗？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哈佛大学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个道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可是一个农民连字都不识，他都不认这个，还得我给他读，他能理解这道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发现他比我还理解，就因为这个道来到这世界上，寻找到他，他信了耶稣，他生命改变了，他来接纳我这样一个带有危险性的人物。那些没有经过道的人，他们不愿意，是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这个长阔高深的爱。这个爱当我们得到了，我们就要流出去送给别人。这个姐妹就把这道送给了我，我就在她家里边，我不是因为我怎么把圣经写的分析的那么清楚，从旧约到新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把它搞得一清二楚，我在信主的，不是的，我在信主的时候，我只读了这一卷书叫约翰福音，我只读总一个字叫做爱，因为我需要它。在那个时候，当我读懂这个字的时候，我说原来这个爱，人和人之间的爱，就是交换的，等价交换的，没有错，等价交换。我们简单看待今天很多夫妻之间的关系都是等价交换的，如果一个博士找一个博士家里还不错，如果一个博士找硕士，那硕士就要遭罪了，你想是不是呢？如果这姐妹是个博士，先生是个硕士，在家里好像老也抬不起头来，我们家就是这如此吗？所以我一说什么，我这个博士太太就常常否定我， 否定我。其实说一种跟博士没有关系的，扫个地啊或弄个什么呢，他还是否定你，因为你是硕士。那奇怪不奇怪？所以我现在拼命读博士呢，就为了寻求一个平等吗？开玩笑，当然。可是这个意思，我讲的意思，人和人之间那种等价的关系非常的重要。爱也是，我给你多少爱，你就得给我多少爱。对不起，为什么夫妻吵架？因为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你不这样爱我呢？所以我们就吵架吗？可是上帝这个爱好像不同，上帝只是给你的，给你的。你不管你怎么样，当你拿到上帝的爱的时候，你一定会回应他的。你的回应不是说我们回应说我们那我们找上帝，我们给请上帝吃饭，我们开车带上帝玩去，到哈佛看一看，对不对？可不是的。耶稣说你们爱我，你们只要把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子喝，给一个人喝，就是爱在我的身上了。那个女基督徒，她因为爱耶稣，她就给我这个小子喝了，鸡汤不是凉水啊，对不对？我就这样的认识耶稣基督。我常常想，不是我理性的分析。所以在圣多马的这个怀疑里边，我们看到合理性。我常常想，因为好像我经历跟很多中国大陆弟兄姊妹一样，我都经过这种寻求、软弱、怀疑、再相信、再怀疑、再相信。所以当我听到很多弟兄姊妹有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带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他们，我觉得他跟我一样，但是我相信他有一天会跟我一样走过来，走过来。所以我们首先看到圣多马怀疑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因为在整个的新约的教会里边，新约的圣徒里边也有其他的怀疑者。我们首先看到圣经第一个怀疑，我认为它是道德上的疑惑。那这个怀疑代表人物是施洗约翰。如果你们熟读圣经，你们知道有一个施洗约翰啊，其实他是耶稣基督肉身的表哥。施洗约翰是犹太人400年没有先知的历史，犹太人是不能没有先知的啊。可那400到500年之间是黑暗的，是没有先知的，没有启示，没有上帝的启示。施洗约翰是这样一个先知来到世界上，所以施洗约翰开了一个500年的先河，这500年没有先知，施洗约翰来了。他跟人不太一样啊，他完全是个圣洁的先知。他来到世界，他做了就一件事情，就是宣称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就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他看到耶稣基督，他就说：“上帝的羔羊，除掉世人罪孽的，对不对？”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然后呢，他直接宣称耶稣就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的羔羊，就是来拯救我们那位救世主。然后他不仅如此的宣称，他那个时候那么大的影响，他影响是相当大的犹太之地啊，因为他替很多人施洗，约旦河边很多人等着约翰为他们施洗。就这样一个人物，他不仅宣称了耶稣基督，他还给耶稣基督施洗。耶稣基督在灵洗这个事情上是施洗约翰做的，他给他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亲眼看见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头上，他亲眼看见耶稣基督天父天开了，天父在那里公开的宣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他在那一刻，他看到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在一体，表现在那个受洗的基督的身上。所以这个很了不起，就这样一个人，有一天都软弱了，都疑惑过耶稣基督，他后来被抓起来坐牢了。然后他就让他的门徒们，两个门徒去问耶稣基督，他问什么呢？说那要将来的是你吗？什么要那要将来的什么意思呢？那位基督是你吗？还是我们还等候别人呢？你看他也怀疑，所以我们管他叫道德上的怀疑。这个怀疑带着全然的信心，也带着全然的失望。当他坐了牢了，他开始怀疑了，失望了。第二个怀疑我们看到就是叫做内在的怀疑。这个内在的疑惑代表人物就是彼得。彼得是遇到危险的时候怀疑上帝。当彼得耶稣基督被这个钉死了，在抓起来的时候，彼得被犹太人在犹太人的群中，犹太人问他：“你是不是他们一伙的？”他三次不认耶稣基督。在危险中他没有说那是我的主，
他也是个肉体的人物，所以彼得后来耶稣基督当向他显现以后，彼得耶稣问了三个问题啊，对不对？在那个打鱼的时候，然后耶稣给他们做了鱼，他们来吃的时候，他们看到耶稣复活在他们面前，耶稣问他说，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爱我吗？三次问他，彼得说，彼得最后都没法回答了。彼得明白这三个问题就是面对着他三次的怀疑，他只能说，主啊，你知道，你是全能的主，你知道。耶稣说，你牧养我的小羊。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伟大的使徒，他都疑惑过。我记得我到罗马去布道的时候，到罗马那个圣彼得大教堂，你们去过没有啊？那个看了以后那是真是震撼啊。圣彼得大教堂那个那里边全是世界的名画，米开朗基罗的那个在那个里边啊，达芬奇的在那里边，连那个墙壁上画的都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啊，很多的名画在那里边。然后有一个当到耶稣基督的那个至圣所的面前的时候，前面有一个人是个铜像，就是彼得的，那个教堂就是纪念彼得啊，纪念彼得。然后彼得那个铜像那个脚啊都被大家亲吻的锃亮，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萨斯期间，我没敢吻，我就摸了摸啊，就没太敢吻，就摸了摸，信心有限嘛，我就摸摸他的脚，圣徒的脚中啊他都软弱过。第三个怀疑是这个多马，这个是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这种类型的，叫做理性的怀疑。多马是一个认真的人，绝不附庸别人的言论，你们看见了我没看见，对不起，我不会相信，对不对？这很认真，这很好。而多马也是常常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人。耶稣有一天跟他们门徒们说，我要上耶路撒冷去了，我要被钉死，我要复活，我要升天，我要为你们去预备地方，我去的地方你们是知道的。多马怎么说啊？主啊，我怎么知道你去哪里啊？对不对？你看他很聪明，他说你有你去的地方啊，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能够知道那条路呢？耶稣告诉他，我知道，我告诉你们那条路。你看别人都不敢问，别人不敢问的人也许明白了，也许不明白。我们这里当老师的，当老师如果你问问题学生不回答的人，你搞不清他懂还是不懂，回答的人你知道他一定知道他懂不懂，对不对？所以学生老师都喜欢爱说话爱回答问题的学生。我在上课的时候就是常常的这个问问题的啊，有的时候这个我问的问题都代表大家问了，大家不好意思问我就给问了，然后当然有时候会被老师笑我无知啊，又被老师表扬，笑我无知的时候他们就很高兴，一表扬的时候他们就很沮丧，为什么不是我问呢？人就这样，对不对？所以做老师，我后来我也常常教导同学们，我也知道在我教书的时候我也知道你难明不明白，你也不问都不问。所以多马是个常常问问题的人。耶稣基督那天说我是路可能那些人也搞不清楚，但是哎，对，你是路，因为你是主嘛，对不对？多马就说那个路在哪儿呢？耶稣就讲了最著名的一句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到父神那里去，约翰福音十四章的第六节，对不对？所以这个著名的经文是多马问出来的。我们不要把多马看得那么可怕或者那么软弱，其实不是的。因为神的十几个门徒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性格，这个就是一个，所以多马叫迪图马的多马。什么叫迪图马？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然后什么事情都是想来想去，三心三意，三心二意，这个意思啊，他就是这么一个认真的人。我们东北叫拔酱眼子啊，我南方叫钻牛角尖啊，一个意思，就是属于这类的人。所以我们中国大陆很多弟兄姊妹，我们想象你的信主的过程，你可能很常常的怀疑，常常走在怀疑中来经历这个信仰的道路，这是很痛苦啊。多马后来他见到耶稣了，八天以后耶稣基督又一次的显现，那次多马在，耶稣其实那一次就专门为多马显现的，他让多马到他的身边来，他说来，你把你的手，他拉过他的手伸进自己的肋骨，他拉过他的手探入自己的钉痕。然后多马讲了一句著名的话， 我的主，我的神。
所以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是真的是我觉得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神没有责怪他，神又给了一次显现的机会，然后在他的面前让他亲眼看到，让他达到他的愿望，神怜悯他。那我们呢？我们今天也不是神怜悯我们吗？让我们这些悖逆的那些顽固的心，在他的面前，爱的面前融化，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那个我的主，我的神，就是那个主，我们今天所信的耶稣基督，不仅是教会的主，也是我个人的主。他不仅是一个宗教团体的主，他是我个人的 personal 的主。我跟他有一个极亲密的关系，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神，我是他的儿女，我跟他直接建立这样一个关系，像这个理性的怀疑者多马一样。如果你在你的信仰生活中你没有经历这个，你总是人云亦云的，别人怎么说你说是是是，可你真的经历过了吗？我今天我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弟兄姊妹要深深的经历神，就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遇到患难的时候，在你遇到委屈的时候，在你遇到不公平的时候，你信神。我常常看到中国大陆好多的乡下的基督徒很苦很苦，非常的苦，他们生活没什么盼望，可是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喜乐了。有些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有钱人就嘲笑这类人，说你看这些人能干嘛，你看到教会老头老太太可快乐，快乐得不得了啊，懂什么呀快乐。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小心讲话。你说这些穷人，这些老人，他在没有主耶稣基督他还有什么呢？他连这个快乐都不应该有吗？我觉得如果他没有主，他里边根本就没有公平，他没有主里边就根本就没有公义，他里边没有主他就根本就没有爱，他没有主就根本就没有盼望。在这个社会里边，他却有主耶稣基督爱他们，因为主的爱对每个人是一样，他只有在主的里边能找到公平、公正、公义。我非常懂得这个。我的母亲是个，因为我的信主，我的母亲信主了。我的母亲可不是我的儿子信主了，因为我儿子是一个通缉犯，他信主了我一定信没错，他两年都没抓住他，你说他多聪明。不是，我的母亲不是这样信主的。我的母亲是我生命经历最难的时候，我得病的时候啊，我的母亲信主的。母亲是最疼爱儿子的，大家都知道我是我家最小的儿子，我母亲四个儿子我最小，你想会什么样子啊，疼爱到。结果我那两年出事情啊，有一个美国的这个制片商拍了一个纪录片去访问我的母亲，我的母亲在电视里边就哭，对着镜头不能讲话，我不能看那个电视，我看我就觉得罪人，我是罪人，对不起母亲，不能看，我一看我心很痛，会很痛。所以母亲就说，在我的儿子逃亡的700多个日日夜夜，我没有一个晚上可以安静的入睡。你说你这儿子罪多大，你让母亲经历那么多的担忧。我们今天在海外这些留学生访问学者忙的时候也得想起给妈妈打个电话啊，他们太需要这个电话，只要讲几句话都好。我那时候两年不敢给他打电话，不敢打，不敢他写任何一个字。所以我的母亲就拿我过去发表的作品每天看，每天看，每天看，越看我越爱国，越看我越爱国，越看越爱国，越看他越生气，这么爱国的儿子怎么给我抓起来啊，四处抓，很生气，很生气。不会信耶稣的怎么会耶稣，我向他传福音。我信主的时候，我经历了神，我经历了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就是在深深的在医院里边，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怀疑过。在我在前几年，我常常的怀疑，常常怀疑，即使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常常的怀疑。那时候我们去教会都被耻笑，我们那个圈那一批人都是名作家、名啊哲学家、思想家，也有马列主义的专家，都有。我们都在一起，大家一去教会就会被他们笑啊，他们说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现在已经没什么大出息了，起码学问不太想做了，看那样子啊。第二个，这个精神支柱也垮了，到宗教里去寻找解脱吧。
对不对？那时候教会常常会用车去到普林斯顿去接我们这些学生学者。那普林斯顿大学有个学生团契，多的时候100多人，一多半都是不信主的怀疑者，但是团契的气氛很好，礼拜五的晚上有酸辣汤，泰伦姐妹做的，然后有餐馆熬的一些菜，弟兄姊妹再带一点，我们就不用带了，这没有信主的慕道的朋友就不用带了，吃就好了。你只要吃他们就很高兴，我们想这世界你看有这些傻瓜，我们就去吃好了，吃得高兴得不得了。我们那里有个传福音的人叫 Helen， 是他们团体的主席，马来西亚的姐妹，我常常会纪念这个姐妹，这姐妹现在已经做了宣教士，做了宣教士，她来到我的教会，就打电话，詹姆斯啊，我下礼拜到你们 DC 去，你的讲台要给我讲，我说已经安排好了，他说谁，我说我，你让位，我是你的团体主席，我来讲，那我当然就得给他讲啊，但讲多了丁泽明说你看他讲我们都知道他讲什么，那就这样，姐妹很有爱心，那时候传福音，你这样是个新朋友来到这里，他一定请你去家里吃饭，不是一次啊，每个礼拜都吃的，礼拜六礼拜五晚上聚完会他就告诉你明天到我家去吃饭，信了主了的他就不请了，所以很多人呢就不受洗等啊，因为不受洗的时候爱很多呀，受洗就爱别人嘛，所以有变化不太一样。我们那时候就觉得他很奇怪，他有病，这个人不太正常，因为你要不信主他天天给你打电话，他什么时候打呢，下班，你下班放学以后做饭的时候他就给你打，很多弟兄姊妹锅都被他打糊了，打糊了就会跟他发火，说你看你打那么长锅都糊了，他就会说没有关系，我明天给你买锅送去。有一天有一个弟兄，不是弟兄，一个男士，不信主的慕道友，就走到跟前说，海伦你带人信主教会给你奖金吧，一个人多少钱你告诉我。我们觉得很不好意思，大陆丁怎么问这个无知的问题，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给不给奖金，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他问了，他傻，就是愿意问问题他去问好了，他这问不太礼貌啊，哪有这样问人家的，对不对，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嘛，那他没有生气啊，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什么叫圣灵充满，他有爱，那我们就要我们活给什么奖，哪有奖金呢，你乱讲什么呀，你对不对，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我们会回他几句对不对，他没有，他说有，哎呦我们都耳朵都竖起来，有啊，太好了，有多少奖金，一听他说这个很多很多，有一天到主那里，主会把公义的冠冕赐给我，那天我真的是刮目相看，这样一个姐妹，她没有读过大学，她先生是个博士，她来陪读的，是嫁人嫁到美国来的，就是这样的爱我们这些学生学者，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在那儿聚会的时候，因为他不是个博士生，他也不是大学，你们去跟他谈什么呢，他带我们查圣经，我们就没完没了的问他问题，把他问急了，说我也不知道，你问主去吧可他还第二天还那么爱你，你说这个奇妙不奇妙，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得到爱，当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就开始跟他学习传福音，传福音最重要的就像你的好朋友传福音，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你不说我传福音没对象吗，好，你列一个5个人的名字，跟你最亲近没信主的，你一定能列得出来，从你的父亲母亲最亲近嘛，哥哥姐姐列，同学朋友列，配偶第一个，应该第一个配偶，你知道，然后贴在冰箱上，每天开冰箱看一遍，开冰箱看一遍，祷告，很容易就信主了，当你看到他你就会爱他，我的母亲是我最思念的人，在美国和我的女儿，所以我常常想在我的一生中这两个女人成为我生命的最重要的部分，精神支柱，我那时候常常思念他们，也为了他们活下去，我不会让我的母亲有一天到坟前来哭我，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要活下去，我不能让我的女儿有一天找不着爸爸，找不到父亲，她有一天她长大了找不到父亲，她的一生中就很大的缺憾，这个她很多的女孩子找不到父亲，她不知道怎么做女人的，所以她怎么办，她有的很多女孩子这个找不到父亲，她不知道父亲的爱，所以她就根本不懂这个什么是真正的爱，这很重要的，我那时候我就不管怎么苦难我都不死，所以后来我就向我的妈妈传福音，我的妈妈信了，我妈妈信得很好啊， 我的妈妈现在一个月啊，一个礼拜四次聚会，84岁，
啊，
冬天在东北穿上大衣，戴着狗皮帽子聚会去。我说你叫个计程车好吗？不要，不要叫，为什么呢？因为我是牧师的妈妈，叫计程车多不好意思，走路去。那大雪摔跟头怎么办？我都担心他，所以当时打电话给我哥哥说：“你一定送他去，开车送他去。”我哥说的：“哎呀，那叫不就拐弯就到了，就咱们家门口，开车还没有起火你就到了，你走去没关系，不要。”所以每次聚会，我给他打电话都是谈神的事情，你这个很有意思。他很喜乐的每一天谈的经历神的事情。80多岁，我的父亲呢也信了主。我的父亲信主的时候更难，你知道，我的父亲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好像比江泽民还早一年呢。他怎么能信主？土改工作队的，暴风骤雨就写着我爸那伙人，不过他的回忆可能跟那个书不太一样。所以我的父亲是这样一个人，性格是个山东人，很倔强，在我们家他就是上帝，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我们谁都不敢还嘴的。从小到大，父亲说我什么，我都不敢还嘴的，你知道吗？父亲一叫我，我就开始腿就塞糠了。三哥一声，爸叫你，他走了，我就惨了，我就一定是有事情了。好事从来叫过我没什么好事，没什么好事。你说这种人，我怎么敢跟他传福音呢？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从来不敢谈信主的事，只要他不说你做牧师没出息就好了，我就很高兴了。结果有一天他中风了，中风了我就后悔了，我的父亲中风了不能说话了。那年他是79岁，79岁中风的人有几个能够缓过来的？很少嘛。我跟我妈妈打电话，我就说妈，我太后悔了，为什么在他清楚的时候不跟他传福音呢？不敢呢，恐惧啊。像亲人传福音有的时候不太敢说，有的这个妻子向老公传福音的时候不敢说呀，还得给他做好吃的，吃高兴了再跟我去教会吧，对不对？这样是不是这样子？很多这样子，那时候去教会干嘛啊？你们自己去好了，这都是女人老人的事情，我们男子汉去那里干嘛？奇怪，我们现在我们那个教会丰盛华居教会60%都是弟兄，我们教会都是男人啊，女人少，真的是很奇妙啊。所以这个很多人只要你去追求你就能得着。然后后来我的父亲中风的时候，我就抓住神的话给我的父亲祷告，我就抓住马太福音18章18节，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们天上的父都必然的成全。我就跟我妈独立的经文，我妈说两个人哪两人，再找一个。我说就你啊，找什么？咱俩儿子妻子他最亲的人。他说那怎么祷告？我说我在电话里祷告，你在那边叫阿门。妈叫阿门。6个月，那个时候美国已经有电话卡了，打国内也是不太贵，我每个礼拜都打电话，每个礼拜打到医院里，我妈妈就在那等着，我们就给我爸爸祷告。6个月我爸爸苏醒过来，我妈说醒了，懂了，知道骂人了。那好了，我说他赶紧传福音，赶紧跟他说，说哪天又不行了。我妈说不行啊，他这一上火一着急又中风怎么办？这中风是不能上火的，不能着急的。我那天圣灵充满我，我觉得我的父亲爱我一生，他的表达方式是用那种方式。那父亲是很爱我的，我知道他爱我，因为在我逃亡那两年里边，我的父亲跟我妈妈一样睡不着觉，天天他是不男人的感情表露不是那么很像女人那样，他不带表露，但是内心里边他是很爱我的，我知道。所以我就说爸你爱我吗？爸不敢说这句话，他不会说爱这个字儿。中国那代老人他说有一点咯，啊就是这样，他也不说有一点爱哦，他不会讲那个字的。我说你也知道我爱你，可能我觉得他肯定听得很不好意思，大男人说什么我爱你，我们在教会讲长了也就不算什么了，对不对？我说爸我爱你，他说我也知道吧，我知道你会这样子的，你会想我的。我说我真的是盼望你清楚。我说你清楚吗？他说我很清楚。我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你不老四吗？我说是在哪儿？在美国呢吗？
啊，我看还明白，所以我说我今天要跟你讲一件最重要的事，最最重要的事，你要信耶稣。你都80岁了，这句话说的不太好。然后我就等着他骂我，电话这边，我爸爸那边就突然讲了一句话：“你找个牧师，我要受洗。”然后美国德州有一个大学教授，也是牧养教会的一个大学教授，他一边牧会一边教书，他到清华大学去讲座，到我家去给我爸爸妈妈全家10几个人受洗，他感觉到这种爱。后来受洗以后就变成主内的弟兄了嘛，我们谈话就谈的很多是属灵的事情，慢慢他就开始说这个爱的字了。我说爸，耶稣很爱我们家。他说是啊，耶稣真的爱我们啊，你看这很有意思。慢慢慢慢我们就谈的越来越深。他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咱们的家庭就是信耶稣的。他说你的外公就是信耶稣的。他说你的母亲那个时候常常去教会的。解放以后没有了，无神论没有了。可是我一直知道那里边就写着字叫上帝爱世人。他说我从你的经历中，从你所经过的苦难能够走到今天，我就知道这个神存在，这个神爱你。弟兄姊妹，你有这种感动吗？其实一个人当他亲人信主，是没有什么比亲人信主更为使他喜乐和兴奋。我觉得我做这个牧师做的我很喜乐，是因为我的家人都信主了。我的女儿12岁信主，我的儿子12岁信主，他们都12岁受洗，都不是我向他们传的福音，也不是我我儿子是我施洗的，我女儿都不是我施洗的。他们自己跟神建立关系。所以当这个全家人都信了主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爱是超越了多少。我告诉你，我这个家庭，我这个家庭是我第二次的家。我们这个家，这儿子是我太太的，不是我的，女儿是我的，儿子是他的。这种家庭，美国有一本书，成功率5%，说如果一个人离了婚了，他再结婚成功率就比第一次婚姻降低50%。如果这个人离了婚了啊，他有个孩子，他带着我的女儿，我记得我们都赶上了，5%的成功率都不到。在这种家庭，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我们都想我的孩子，你想你的孩子，你想你吃亏了，他想他占便宜了，永远没有完。但我们也明确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都是神给的，都是神给的，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所以是让我们来管理的，替上帝来管理的。所以我对这两个孩子一视同仁的，我太太也是如此。我太太是我讲念她的见证，她怎么知道神的爱的。她是复旦大学的学生，20年前来到美国留学，那一年他21岁。毕业以后，他到了 Ohio 克伦巴斯 University 去读生化，他在那读化学生物化学的博士学位。他那时候结婚了，他的先生是同班同学，复旦大学的，也在那里拿着杨振宁的奖学金在那里读化学博士学位。两人一起毕业，一个26岁，一个27岁，男的找了一个大学教书，女方找了个大学做研究，在一个大学里边，然后就生了这个儿子啊。然后呢就有了车子，有了帽子，我们来到美国的梦就实现了，五子登科了，什么都有了。然后就买了个房子，房子很大，那时候20万就能买很大的房子，在 Kentucky 这个地方，也叫 Lexington， 他们的城市叫 Lexington。 有一天晚上半夜3点钟睡觉的时候，我们儿子的父亲死了，心脏病，31岁，很快就做终身教授，已经做了5年 Assistant Professor。
死了。那这个我这个孩子的妈妈就崩溃了，因为他们很相爱的，他们很顺利的，他们来到美国，他不像我是经历很多苦难，是爬过来的，人家是坐飞机敲锣打鼓送过来的。我来到美国就生病在医院里边，人家来到美国就读书在大学里边，对不对？我来到美国，当我病好了，我去打工，中国餐馆打工，送外卖，我什么都做过，我什么都做过，人家从来没有打过工，人家都是全额奖学金，在我还有那地方租一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300块，那时候用不完，钱用不完，从来没觉得困苦过。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神，神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那神是张伯利这种人需要的嘛，对不对？穷苦的人需要的，所以福音是给穷苦人的，也有道理啊。穷苦人，所以贫穷人有福了啊，因为他们必得见天国。我们贫穷人就会谦卑，对不对？有学历的、有钱的人干嘛谦卑？谦卑那不是我们的专利，那是穷人的专利，不谦卑的。可是死亡对每个人是平等的，疾病对每个人是平等的。他崩溃了，他得了这个忧郁症。当家里外边门口有一个车一停，吱嘎一停，他立刻开门出去看，是不是丈夫开车回来了？一半年都过不去，这种感觉，他不相信这是事实。他讲一句很有哲学意味的话：人生毫无意义。他觉得奋斗，他奋斗过来了，他们刚刚享受生活，享受在美国的这个奋斗的得来的结果的时候，最亲爱的人没有了。那个时候，教会爱他们。你知道中国人啊，在美国死个人呢，都不知道怎么送他。在中国你还可以有人帮你找殡仪馆，这你都不知道找谁去，怎么举行，是什么样的仪式，怎么举，根本不懂。这个只有牧师懂，教会懂。所以我这一年后来我就做这种事情。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上午去做追思礼拜，下午就主持婚礼，就是这样子。然后看淡了人的生死，看淡了太多了，这东西我真的是看得太多了。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生活就是这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所以那时候教会向他们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爱他们。不管你信不信主，中国人，我们这就是一个中国教会，就给他举行追思礼拜，然后给他帮他所有的忙，一切都帮他 take care。弄完了也没有说我都帮你这么大忙你信耶稣吧，没什么功利主义，就是解决你的疑难问题。因为他是个理性，他是学理科的，他成天问这些问题，像多马一样，我一定要见到耶稣，见到耶稣就问问问。还好那里边还有一个神学教授，他们那个挨这个神学院，那个教授是关于什么神学问题都问不倒的，叫王守仁教授，可能来过你们这讲过课。王教授回答他所有的问题，最后还是不行，他所有问题都问不倒这个教授，最后他还是不能信主。理性的怀疑，理性的怀疑。但是他很喜欢教会的气氛，教会的爱，他来的孩子就开始在教会里教小朋友了。那他也到教会里边，在教会里边看到弟兄姊妹，他们那种也经历很多的苦难，也走过来他们的生命，他觉得不一样。那有一天啊，他告诉我他怎么打开他的心。他读了一本书，这个作者叫 C.S. 路易斯，这本书叫做《返璞归真》。这本书里有一句话说，有一种罪人人都有，这种罪是人和人之间，人和上帝之间不能够和好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这个种罪叫做骄傲。人类因为骄傲彼此隔绝，人类因为骄傲与神隔绝，人类因为骄傲发生战争争端，夫妻因为骄傲反目为仇。所有的罪跟这种罪都比，都不如这个罪大。因为所有罪都有朋友，酗酒有酒友，打牌有牌友，赌博有赌博的，干什么都有朋友。可是骄傲没有朋友，骄傲你能找到个骄傲友吗？我骄傲你有骄傲，咱俩肯定是掰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一句话一下就给他打通了，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个骄傲的人，不能够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认识神。
那一天他被圣灵充满，他开始哭啊，开始哭，他把自己交给主，受洗信主，在教会里参与服事。他英文很好，他就给牧师做翻译，他们是百灵狗的这个崇拜方式，所以在做翻译。后来就认识了我，嫁给我的时候也不知道我将来干嘛啊，就知道一个张伯利好像会写文章，会写诗，给他写的诗挺浪漫的。结婚以后发现是传道人，传道人干嘛？传道人又做传道人，他没有做师母的准备嘛。所以刚开始我牧会的时候，别人叫张师母，他都不答应人家。后来啊，你叫我呢？对不起，对不起，我没这意识。慢慢现在都有了。无论你是使我们走向神的一个更深的一个经历，所以不要看不起这些怀疑的人。我觉得我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都会有这种质疑。都有质疑，可是我们知道一个在怀疑之后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像多马说的，我的主我的神，我们这样一个声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就够了，我们就跟神建立了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在很多的弟兄姊妹来到教会的寻求的时候，都会走过这样的一个路。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是道路真理生命，他爱我们永远都不改变，他一直在寻找你。如果你今天没有信，他还在寻找你；你明天没有信，他还在寻找，一直把你寻找家里边为止，寻找神的家中。我就常常想到我们的教会，五年前我的妻子不仅愿意做师母了，而且自己就在华盛顿开了一个小组。那时候我在洛杉矶牧会，他在政府北有工作，有训练，他两年的训练，他就在开了一个小组，小组越开越大，越开越大，越开越大，啊。他就希望我放下洛杉矶的教会的职分，来到东部来开始。我们就十几个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就开始了丰华夏基督教会。五年过去了，我们一起在主的爱里边，这样的罪人，我们这些骄傲的人，怎么能够建造神的教会呢？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的教会从十几个人到了现在近将近300人。我们刚刚买了7个acre的土地，啊，凭着信心，我们教会99%中国大陆来的，过去都是很骄傲的人，不是北大的就是清华的，啊，不是北大的清华都是很好学校的，在美国我们教会50%以上是 PhD 的学位，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而且都年轻，我在我们教会年龄第二大，大家都比我年轻，一群小孩子，所以感谢主，我们在主的爱里边追求。前一段我们看了一块土地。7个acre在回教徒的手中，啊，我们就祷告啊，这回教徒就愿意卖给我们，啊，不过价格很高，啊，要100万，我就给了他67万，他就降到89万，99万、89万，我降了还是67万，降到77万，我还是67万，降到70万，啊，我说我们也给人一点恩典吧，我们就给他。所以我很兴奋，你看我们可以建造教会，想一想我们这些大陆的弟兄姊妹，我们十几年前是什么模样，我们那时候不认识主，我们背逆他，怀疑他，但是十几年以后我们这批弟兄姊妹成长起来了，我们可以把福音传给那么多那么多人，在教会里你知道多少人，他们生活夫妻关系，在美国的压力，遇到种族歧视，遇到老板的欺压，不知道怎么去处理的，教会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坚固他们的信心，懂得相处的方法，靠着耶稣基督得胜。Amen。 所以这个主是你的主，这个主是你的神，这个主是在寻找你的，他寻找你的时候是在无论你在你的顺境还是逆境，他都来找你。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在顺境中找到神的，我说那更有福。耶稣基督对多马说什么，说啊，那些没有见过我的就相信的有福了。当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他就再没有显现，除了像保罗显现以外。当然有的弟兄姊妹说，我见过神，我梦中梦过神，我仿佛看到神，我在油画里看过神，或者我想过神，我思想他，亲近他，我就看过他。我相信你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但是耶稣基督在那以后不常向人显现。耶稣所以讲了这句话，那没有见过我的凭着信心认识我的有福了。我们今天在座的，我相信大多数都没有见过耶稣，可是我为什么我们相信了呢？我们从2000年教会的历史，
我们从弟兄姊妹信了耶稣以后，生命在他里边的改变，这个见证，我们知道这个神是活的神，这个神就在我们的身边，这个神他是复活的主，他每一时每刻来帮助我们走过一切的艰难，他在寻找你，这个寻找就是爱。我记得我在中国逃亡的时候，我那时才知道爱是多么的可贵。有时候人在爱中不感觉，我们现在教会已经不太感觉，教会的爱太多了，浓浓的像海波浪一样，一浪一浪的涌过来。可是一个人在旷野里边面对着那个时候孤独的面对着这个世界的时候，才多么需要哪管一句安慰，一句把你当作平等的一句话，你都感觉到安慰。我那个时候渴望，我也知道可能经过那个经历，我会得到一种叫做营养，爱的营养不良症，缺乏爱。但是今天我一点都不缺乏，我想到主的爱，主的爱。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我最爱的一个人离开了我，那是我的第一次婚姻，因为六次的相生破碎了。我到现在都没有，我记得我不管跟我的女儿还是跟我的母亲跟我的家人跟我的朋友，我都没有讲过一句怪她的话，我都没有讲。不是我觉得她做的对啊，我觉得其实一咬牙两年就过来了。我们这人一咬牙不都两年就过来，到了美国妻子不都来了吗？不管怎么苦也都过来了。夫妻嘛，就应该是患难才有意义，患难夫妻多好啊。可是有多少能经过患难呢？没有经历，不仅是他的损失，也是我的损失，更是我孩子的损失。我那时候就想见他，他不让我见啊，准备结婚了。其实他结婚挺好的，结婚很轻松。他没结婚，他没跟我离婚，我就很大的压力。你说我天天得觉得愧疚于他，他走了自己的路也很好，我一点都没有恨他。那时候我又见我的母亲，我见到了，我见我的女儿，我见到了。我常常想到那个见，其实里边就是一个深层的爱。那个见也许好像就是最后一次。我记得我见母亲的时候和我见女儿都是在特别的场合。我见我母亲是在一个电影院结束，母亲去看电影，别人带她去看电影，她从电影院出来，我电影院门口等着她，一群人，我跟着她走，我就后边说一声妈，我就看着她前面就一下就站住，半天回过头来，眼里全是泪水。那么多人，她不敢抱我，她不敢拉我，因为他知道后面有人跟着他。然后我们就一起随着人群往前走，讲了几句话。你看人有的时候那个爱呀，那个环境啊，不是像我们今天可以这么自由表达的。我见我女儿更是如此，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在我的书里写到了。我记得当我见我女儿的时候，我的朋友们都反对，可是我为什么要见她呢？是因为他是我爱的希望。一个人的爱除了得到还需要表达的。为什么要传福音呢？是因为得到时代我们要表达出去的。如果一个人你光顾接受爱不会表达爱，这个人是个爱的残废者。所以我就希望能够在我的女儿上表达，这个父亲是爱你的。朋友说你会被捕被抓起来，我那时已经无所谓了，我说没有关系，人生就是这么回，我都想明白了，哪里不是人生呢？坐牢也是一种人生啊。如果我为了看我的女儿我被抓起坐牢，有一天我的女儿长大，她一定会说这个父亲是爱我的父亲，她为了看我一眼她付出一个代价，好像几年的牢房的代价，这个爱是代价很大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代价不是一样比这更大吗？所以我看我的女儿，我记得那是就是这个时候，四月初啊，四月初东北雪刚刚的融化啊，我开一个车跟一个朋友走了几个小时，离开一个大城市到一个小乡村，我的女儿在那里跟一个农民在一起生活。我去看她，
当女人看到我的时候，她不认识我，她不知道我是谁。我就问她，你爸叫什么名字？她说我爸叫张伯利。她认识张伯利，她不认识我。那个张伯利不是我，是她想象中的，照片中的。我告诉她，我是你父亲，我是张伯利。她还是不相信，因为那两年多没有人管她说我会是你的父亲的。他的父亲他怎么盼都不会来，来了他也不会相信。我的时间很有限，我就几分钟，我的开车的朋友就赶来催我赶紧上车赶紧走，一会儿警察来了咱们就都被抓起来，赶紧走。临走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女儿讲一句话，我说你叫声爸爸。他叫不出来，他不会叫爸爸。现在打电话每天爸我要这个，爸我要那个，爸你接我哇，他接我，然后我在学校呢，啪电话放下来，像命令似的，你接我，为什么？你是我爸，你应该的。那这个很，然后这个老爸心里很快乐，这种感觉很喜乐。哇，我的女儿爸来接我，常常想到那个时候，我一想到我就感谢主。所以我要走了，我就说你叫上爸，他叫不出来。后来当我车要开走的时候，我女儿就冲上来就对我喊，爸我要回家。那一刻我流泪了，我突然明白了一个爱的关系，我突然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是因为他爱我，像我爱我的女儿一样的爱。因为我的女儿是我的孩子，我也是主的孩子，他爱我为我上十字架，我爱我的女儿，我愿意为此付出坐牢的代价。那神的爱不超过我们的爱吗？我才懂这个爱的关系。如果我们跟神都建立这样的关系，就像一个美好的父女关系一样，父子关系一样，当我们建立这关系，我们就不再缺乏爱。我的女儿可以大胆的给我打电话说我要接我回家，电话就放了，她知道这个父亲一定会来接她的，她的话父亲一定会听的，因为父亲疼他爱他，愿意为他付出一切。我们的主也是如此。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奥古斯丁说，多马看到的和摸到的是肉身的耶稣，但是当多马说出了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多马在宣扬了一个信仰中的看不见的耶稣。我们今天没有看到肉身的耶稣，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留下的话语，我们看到2000年来教会的美好的见证，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带来的改变，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家庭中给家庭带来的改变，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信仰生活中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全新的诠释，我们才知道这是一个真正的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他的面前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呢？所以我们要信靠他。你们，我们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主爱有多少。这首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每当我思想我心感恩。天地有多么的高，两极有多么远，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永恒有多么长，无限有多么广，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好，我们请思琴来给我们看这首诗歌。主爱有多少，主恩有多深，他甘愿舍己为救人灵魂。主爱有多深， 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主，当我们今天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说，主啊，你的爱无法测度，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今天临到我们。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凭着那个信心到你的面前，就像你所说的，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让我们寻求的人都不羞愧。你是我们的力量、磐石和山寨，让我们在患难的人有你的保护。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今天承认你是我们的主，是我们一生的主，是我们个人的主，是我们教会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接受你作为我们生命的主，一生跟随。在疑惑的时候，主你亲自的向我们显现，主啊，引导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是就站立在耶稣基督的面前，主啊，来朝见你。那个主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尽宝血的主，这个主是为我们从死里复活坐在父神右边的主，这个主是永远的爱我们，不舍弃不放弃寻找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赞美你，愿意今天你得到荣耀，愿意我们这些在寻求的人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跟随你，得着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说，主，我也愿意认识你，愿意成为你的儿女，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哈利路亚，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我今天晚上愿意承认你是我的主，我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接受你作为生命的主。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
请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没有？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无论我们过去经历了什么样的患难，无论我们心里还有什么样的作难，无论我们面前还有什么样的艰难，我们跟随他，你永远都会看到主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能力就在你的身边。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举手，我为你祷告。有没有需要主的恩典？感谢主。还有没有需要主的爱？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需要主的能力？需要主的保守？需要主的平安？需要主的喜乐？需要主的医治？举起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耶稣？感谢耶稣。还有没有赞美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还有没有赞美耶稣？还有没有感谢主？看到了。还有没有？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一个人举手的时候，就是你决定的时候，这一刻圣灵就充满你，进入你的心中，常住在你的里边，使你的生命分别出来属于上帝。哈利路亚，上帝就跟你联合在一起。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举手，我为你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好，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我们信耶稣是喜乐的时候，我要为你们做祷告。当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所有举手的弟兄到前面来为你祷告。没有举手的，你说我要走到前面，进入耶稣基督作为救主，也走到前面为你祷告，好不好？我们陪谈弟兄姊妹，把他们带到前面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爱有多少？哈利路亚！弟兄姊妹往前走，赞美主。主爱有多少？请到前面来，站在前面，我为你们祷告。感谢主，哈利路亚。还有。